那般若当然我们知道一切的智慧的作用，那妙智慧的作用一定要有体，没有体怎么能够显文字般若、观照般若呢？啊，一定有它的本体，所以那个体我们叫做实相般若。实相般若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心体啊，就是真如啊。实相般若就是真如啊，啊，是真如啊。那实相般若就是清净心体啊，是真如啊，啊，无所依止的真心啊，那就是实相般若了。这样的智，这样的心体遇到了缘，它能够显无量的智慧的作用。可是这个显这个作用啊，绝对不会以万法为离啊，所以能够即相离相。那文字般若是说明实相般若跟观照般若啊，是说明这个文字般若跟说明这个实相般若跟观照般若的啊。实相般若是体，观照般若是从实相显出来的作用啊。所以根尘接触，一切通达，一切明了，一切不然，那就是观照般若啊。啊，那文字般若是写这两样的。那我们学佛的人呢，就从文字般若来学习，然后从这里有所悟处了，然后依文字起观照啊，然后再依观照以后，然后来证实相般若，证了实相般若才能够真正显观照般若的作用。所以我们在依文字在修学，不是啊，我们就证得观照般若了，不是，我们还是在文字般若啊来有所依止，将以世间般若将来用功，真正你证到了体，那才是真正叫做显观照般若的作用。所以这个般若是精简的，所以这个般若啊就是我们的心体，这才是真正的精简啊。所以佛讲三藏十二部经典都是从心体里面流露出来的。众生有问，佛有答，一问一答，一问一答，这样记载起来，成了这三藏十二部经典的道理啊。所以这个智慧才是真正经典的源头啊。所以智慧是经典的，有了心体才能够显观照般若，才能够流出文字般若，让我们众生来依止修学啊。所以这智慧是经典的。所以底下啊，慧海禅师举经典的一句话，经云：有大经见，量等三千大千世界，内在一微尘中，一微尘者是一念心尘也啊。啊，那经上讲有大经见，量等三千大千界，你看大经见那个量有多大，有三千大千世界这么大啊，像我们一个银河系这么大的大经见。所以我讲了，这大经简在我们这里所指的是指一切如来所说的经教啊，一切如来所说的三藏十二部经的经教，有这么大，量等三千大千世界，内在一微尘中，就在你这一念心体里面呢、啊、这一念心体啊。那我刚才讲的那微尘小到能够穿透金属，那这已经不是物质所摄了，那只是一种功能，一种能量而已啊。所以这个能量呢，那就是我们真如自信的这种能量啊，这种功能，自信的功德而已啊。所以内在即微尘中，所以用微尘做个代表而已啊。所以你看底下就讲，一尘者是一念心尘也啊。那佛所证得的心体是永恒，是常啊，永无变异的啊，永无变异的。那我们众生心体是生生灭灭，生生灭灭，但是那个心体的生生灭灭，心体没有大小的，它生起灭去，生起灭去，它还是心体啊，还是心体啊。就好像大海中的水啊，它海水很大，对不对？但是那个冒起了一个浪头，沉下去一个浪头，冒起了一个浪头，它还是海水啊，心体没有大小啊。所以你想想看，我们起一个心，动个念，那个一秒钟有这个216000次的开合，这样生生灭灭，一秒钟有216000次的开合。你看，你现在那个一个开合，一个生灭里面那一点的那一微尘，你知道，它就是含藏这三千大千世界的一微尘，一切智慧圆满。 只是它现在是生灭相而已，种子起现行，现行新种子，这样生灭相而已。等到这个生灭相种子起现行，现行新种子，这生灭相平静了，哦，这么三千大千世界的这个大精简在你心中完全会得啊，这如来之见是在你自己心中圆满具足啊，不假外学，圆满具足啊。那这个时候你要你心体密心体了不可得，那这虚灵不灭啊，我们用这一微尘来做这个代表，就是你这一念心尘而已。所以你不要以为我这二十一万六千次的开合，这一念心，哎呀，这不太微小了。你看它具有这么大的智慧啊，这海水一滴就具有全体海水的味道啊。所以这三量等三千大千世念在一微尘中，一尘就是我们这一念心尘里啊。所以故云，一念尘中演出河沙机，十人自不是啊。和经上说，这一念尘中啊，演出河沙机呀，啊，诗人自不是，我们不认得他呀，啊，我们不认得他了，我们因为我们现在心只是会想什么呢？啊，想无法二执，啊，种种这个五欲六尘，啊，财色名食睡，啊，色身相位触法，好了，就只有这些的，它的作用就显得这么小，却不知道。它是量等三千大千世的精简，一切神通妙用圆满具足啊！啊，所以有个公案呢，啊，要讲的义林通秀禅师啊，有一次啊，他举破尘出金剑，破尘出金剑，就破一微尘出三千大千世。大千金剑破一微尘出三千大千金剑呢，他举这个金，他就问一个出家人，他拿起了个扇子，啊，那个就是风扇的那个扇子，啊，拿起扇子问，这个是尘怎么生破呢？这个是尘，这明明是扇子，这是尘，那怎么生破呢？啊，那这个出家人。就回答到了，说正是学人的一处啊，而我也实在不懂，为什么破一微尘能够出了三千大千世界，从破一微尘中而出呢？那这明明是扇子，那怎么破呢？我也是没有办法理解啊。那通秀禅师就回答道：啊，说你为什么不说呢？魔甲只见金剑，不见扇子啊。然后我只见金剑不见扇子啊，我们现在就是着名着相啊。当你离了相的时候啊，真的这一切境界就是般若啊，境界般若啊，通通就是般若啊。啊，所以般若有境界般若啊，有文字般若，有见识般若啊，六根接触六尘境界，通通就是般若。只要你离相啊，所以通通变成智慧相了，啊。所以。出一微尘，只要你离相，所有的智慧在你心中显现，你根尘接触通通是智慧。但是离相啊，一离是一切离啊，你不能说哦，这方面有离相了，这边还不能离，那一定还没有离，只是你这边有观照的力量。比如说我们人对着五欲啊、财色名食睡这五欲六尘，有的人是觉得哎呀，我对这个名食睡已经离了哈，乃至于色也离了，对财呢有点离不开了，对不对？啊，其他五个都离了，那不可能的事情。只要有一没有离，一切都没有离，只是你这四相看比较淡而已。只要一点没有离，一切都没有离。所以只要你一点真正离了，那一切都离了。所以一根得解脱啊，六根都能够脱缘解缠。这楞严经说得很清楚啊。所以这点我们一定要明白，所以在这里才讲这个意念尘中演出河沙机啊，是这个道理啊。啊，所以只要出一微尘，破一微尘，就能够破一微尘，就能够出三千大千金剑，道理就在这里。因为一离一切离，这个时候 根尘接触，通通是般若境界，般若那境界般若，般若就是大境界呢，意思在这里啊。那底下又问啊，这位出家人又问：何名大义臣？何名大义王？啊，那什么是大义臣？大义就是如来之见，也就是圣义地啊，也是最极了义的真理。那最极了义的真理是什么呢？就是如来自觉圣智，如来自己亲证的自觉圣智的大义啊。那如来自觉圣智啊，就是在心里面呢、啊。佛在《金刚经》说得很清楚啊，我所得法，此法无实无虚啊。你说他是不是真在心里有很多记忆，记了这么多的智慧？没有，他只是真的是清净心体啊，出一为尘啊，破一为尘，出三千大千世界，他呢只是那个无实的清净心体啊，说心如虚空，不着空相，荡荡心无着的清净的心体啊，啊，这无实，但无虚什么呢？他遇到了缘呢、啊。无所不知，无所不觉啊，能够妙观察，圆观一切法，知见是圆满的 啊，绝对不有一点漏失啊，所以叫无漏智啊，没有一点漏失，圆照法界，一切圆满的啊，这是我们的心体啊。所以何名这个大义臣，这个大义就是这个如来的知见。那你想想看，那怎样来入这个道理呢？我还是重复一句话，一定要悟无生啊，一定要悟无生啊，了解这身心世界万法实在无有一法可得，当下就是这一心三谛里，要悟真正深悟诸法实相，真正放下万念了，大义臣出来了，大义心也出来了，那大义王也出来了，大义王就是心体啊，大义臣就是你的身，这个身啊，为什么？你的心体，我们现在心体啊，你要迷心体找不到啊，了不可得啊。但是他现在会借着你的眼耳鼻舌身意来起作用啊，啊，所以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就是心的大义城，借着他来起作用，他的城堡的城。那个大义王就是你的心体，可是我们现在不知道无声，我们以为真的有个生出一个我跟我的依报的世界，所以念念患得患失，所以我们六根门头啊，乌天暗地啊。当你真正能够体会到无生的道理，一心清净，无所住，无住而生心啊，你的六根门头啊就放光动地，因为无住生心，生出的心在哪里起作用？也就是在六根门头起作用嘛。但是这时候因为你依以无住而生心，那就六根门头放光动地啊，功德不可思议啊。所以他问了，什么是大义臣？什么是大义王？这大义王，这大义就是如来之见啊，就如来的自觉圣智啊，如来自觉圣智就是悟无生啊，悟无生是清净的本性啊。所以从根本自起，无量无边的厚德智的作用，这根本智就是你的清净心体啊，这根本智就是无实啊，那无量的厚德智就是无虚啊，这即体即用，即用即体啊。啊，那问这大义臣，什么是大义王呢？啊，那师曰：身为大义臣，心为大义王啊。这身，你看，当你证了根本智了。啊，无始的心体了，无住而生心了。好了，身能够示现了啊，身能够示现，应理何身得度，即现何身为其说法，身能够示现了，那口能够说法啊，所以身啊，大义臣啊，身示现，口说法，那心为大义王啊，那义能够见机啊，所以我们现在是三业。三业，身口意三业啊，要么我们就造染业啊，我们现在凡夫造染业啊，懂得修行的人是造净业，净业什么？处理念念处理啊，啊，懂得观照处理，但是你没有三轮体空啊，所以你很造了净业 那佛他这个身口意不造业了，不造业他造什么？三轮妙用啊，普度众生，一心清净啊，这三轮妙用，身视线口说法意见机，三轮妙用就是正着一心二门三大的普度众生。所以身是大义臣，心是大义王啊。那六祖大师啊，在坛经跟我们说得很清楚了，要我们证一体啊，证自信一体三啊，这一体三身自信佛，要叫我们证这个啊。他从我们这个身子，就是法身、报身、应化身，从我们现在当下的这个身子来说明，我们现在这个身子具足着法、报、化三身圆满具足啊。法身是什么？你现在这一念心体啊，然了。那就是不叫法身，叫做我们八十五十一心所妄心。你清净了这一念心体，当下八十五十一心所啊，转成了啊清净法身啊，这个身就在你这个身的心体呢啊，在你六根门头起作用啊啊，你这个心体清净了，变成化身佛。那报身佛是什么？心体清净了。啊，根尘接触流露出来的智慧，一切通达，一切明白，一切不然。这是报身什么呢？它具有两种啊，两种殊胜的受用啊，无上菩提觉法乐，得到这种一切通达，无有挂碍，无有恐怖，一切圆满，一切自在，没有怪，无牵无怪啊，受用自在啊，清安欢喜啊。日日是好日，时时是好时啊，欢喜啊，没有挂碍啊，没有一点恐怖，一切通达，一切明了，了解事实真相了嘛？啊，说无上菩提觉法乐，可是又无上涅槃即灭乐啊，在境界里面啊，这个绝不以万法为离，一心清净，即灭永安呐、啊。所以啊，安详自在呀、啊，啊，所以你这个身子当下就说啊。报身佛、啊、得到真实的果报、啊、真实的受用，没有挂碍，欢喜解脱自在、啊、那你这个身子、啊、当下也就是无量百千万亿化身佛、啊、为什么呢？你身可以视线在你的家里头，视线父亲，视线兄弟，视线子女，在朋友之间视线朋友，在亲属里面视线伯伯姑姑、叔叔啊，身视线是无量百千万亿化身佛嘛，借这个身子啊，意见机口说法身视线来教化众生啊。所以你看我们这个身子是假的 啊，我那天在跟朋友在聊天，我说我现在啊越来越大了，不是官越来越大，是越来越大了。他说怎么越来越大呢？他说我以前啊，我就跟他说，我说我以前啊看到那个年轻的妈妈抱着小孩子，看到我都叫叫叔叔，叫叔叔，嘿，叫叔叔。然后啊，过去多年以后啊，哎，那个年轻的妈妈抱着小孩子啊，啊，看到我就说叫阿伯，叫阿伯，叫阿伯，嘿，就升格了，大起来了。现在的年轻的妈妈抱着小孩，就看到我就叫阿公，叫阿公，哦，叫阿公，哦，现在已经叫阿公了，再过几年就叫阿祖了，所以越来越大。你看，同样这个身子啊，一下是叔叔，一下是伯伯，现在是阿公，再过来就变阿祖了。你看，这是不是无量百千万亿化身呢？同样这个身子啊，名相一直在变，所以六祖大师在告诉我们的。一体三身自信佛，这都是自信啊。啊，所以有什么讲身为大义神，心为大义王，就是这个道理，也就是跟六祖大师所讲的自信一体三身佛啊，有异曲同工之妙 啊。那底下讲今年多闻者善以义啊，不善以言说啊，言说生灭，义不生灭啊。啊，多闻者善于义啊！我们以为这多闻者就看很多经啊，所有三藏经典都看啊。如果你不悟啊，你看了很多啊，你只是范围广啊。等到你讲到了第一义的地方啊，讲到玄义第一的地方啊，你会怕、啊， 他们的功德也不对，自己没有信心啊，你知道，自己会怕，你看多没有用啊。所以你用看很多书啊，很多这个佛学的书籍，看很多，你不悟，不悟，这里讲的大义啊，那你不悟无生，不悟一心三谛理，不悟诸法实相，一切万法的事实真相，就是一心的三谛理，即空即假即中，所以当体无生无自性。如果你不悟的甚深的缘起啊，这个统合就是甚深缘起无生无自性，不悟这个道理，不是真实的感受说就是这个样子，根本不要想就是这样。所以我常讲，你心经读一遍，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清清楚楚啊，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清清楚楚，根本不要想是这个样子嘛，当体就是一心嘛啊。你要如果想，那还要差，还要再用功，用功到根本不要想，读过去完全就是这个样子，跟你心灵神会跟它相应了，那你来修学观照很得力，而且你真正有了正知见啊，你已经入了佛法之门了啊，你有了这大义乘的要所了，可以而入了啊。那如果你是广看经典，看很多书啊，你看到这一段你还是要模糊啊，虽然你会引经据典模糊啊，心里不知道就是不知道，或者怎么这样，哎呀，为什么这样，就是卡一点。当你要深入去发挥的时候，自己都怕了。为什么？没有信心了、啊，没有信心了、啊。你看那个古代的禅师，呼佛骂祖，信心十足。他叫你放破，叫你看破，叫你放下，他不是乱讲的。为什么？他相应了、啊。但是其他人不行了、啊，比他讲呼佛骂祖要多地狱的。可是他真的相应这个境界，他就有信心了。为什么？他入第一义啊，他善于义啊，啊，所以就有信心了。所以我常讲，真正的多闻当然要深悟缘起，懂得这无生，这境界当体无生，这是一心三谛理啊，深悟实相的妙理。这实相的妙理叫缘起，甚深的缘起的道理，缘起无生。所以见缘起即见佛啊，见缘起即见法，见法即见佛。见缘起知道他无生，就看到真如自性，这当下就真如自性体，这真如自性就是一心见法，见法就是见佛。佛说的这么清楚啊，如果你体会这个甚深的道理、啊、你来看经，看一点会变成很多。为什么？这拓展了，哦，这个意思这么多，你会看出很多的妙理，而且你真正能够深悟缘起，甚深缘起的道理，你谈到这甚深了义的妙理的时候，信心十足，根本不怕，信心自然生出来啊，滔滔不绝自然生出来，毫无挂碍，真的。或者你就会怕怕，就会怕怕的。所以多闻者善于义啊，所以不是多闻，不是是去看很多书啊。所以你花那么多的钱去看，买很多书来看啊，倒不如一门深入啊，然后呢，其余的时间要多行六度啊，一定要做啊。所以江居士啊，我就劝他要行六度啊。人家打电话烦他，他都很烦了、啊，很烦了、啊。他现在我叫他不能烦了、啊，要人家的苦水吐给你听啊，他舒服一点不要紧了、啊，你就多忍耐忍耐嘛，养成习惯了，嘿，就不觉得苦恼了，慢慢就入菩萨道了。多行六度啊，所以无生的妙理啊，甚深缘起的道理啊，没有福的资粮，没有福慧的资粮是入不了的。你只是在文字上理解啊，你要有真正心性跟他相应，跟他啊是这样啊，一念尽性一定需要六度的福慧啊，这是一定啊。所以在这里讲，多闻者善于义啊，啊，这才可以叫做多闻啊。啊，而不是读很多经叫多闻啊，不是啊，善于义啊，他闻一能够知百啊，知千知万啊，那不善于言说啊，啊，啊，他不是在不善于言说，不是说他不会讲，他只是不是在读很多书这方面呢、啊，不是在文字中求啊，他从悟本真心以后、啊，体会到不生不灭的本心，体会到法界的诸法实相， 一心三地理。以后呢，人家问他什么，他一听，他就可以跟他解释了。一听他就跟他解释，而且解释的圆圆满满。你看六祖大师就是一个例子嘛。六祖大师啊，他根本不是个字，他不是字，可是他悟了善与义，悟了本心以后啊，他逃到那个北方，人家要追躲一波啊，他跑到一个山里面住了。他刚好那有一个无尽藏比丘尼在诵那个大波涅盘经，那个涅盘经啊跟法华是平等的，我们以前叫法华涅盘史啊，是平等的。那念完以后，六祖大师听了以后，跟他讲涅盘经，你看一听了跟他讲涅盘经，哦，这个无尽藏比丘尼，知道，哦，这个六祖大师懂涅盘经，赶紧就拿了涅盘经的意思，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啊？这段文字是什么意思？六祖大师说：“字我不是，意你就请问。文字我看不懂，字我不认得。他说文字不懂，怎么能够讲经呢？”他说：“知佛妙理，意在言外。”你看，哦，这个无尽藏比丘尼很佩服啊。他说：“这是有道之士啊，有道之士，真正有道之士，所以以请供养，所以大家应该来供养他。”你看，无尽藏比丘尼就是他度的，就是六祖大师的门下。他所度的啊，像智如此类法达禅师也是一样，也是一例啊。他研究读了3000遍的《法华经》，还不懂。六祖大师一给他开示以后，他马上懂了。你看，善以义啊，那就变成多闻了。他还不是叫请法达禅师说：“你念给我听，自我不是，你念给我听。”他念到了续品，好了，可以了，我跟你讲《法华经》，你看，《法华经》啊，一共有28品，我记得是28品，对不对？啊，观世音普门品在25品嘛，那有28品了。那个法达禅师只有读到细品呐，只有细品呐，细品是第一品呐，顶多也是到方便品，第二品的方便品而已啊。啊，那依照经文所看，里面所讲的道理，里面《法华经》所那个《坛经》里面所讲的，以那个经文应该是在细品。六祖说：“好了，够了，你看是不是闻一知万呢？”他马上跟他讲《法华经》的真实意义，让法达禅师能够彻悟本性，这才是真正的多闻者善意，不善于言说，不是不会说，他不是看很多经，他完全深悟自性的道理呀。言说生灭，意不生灭啊！言说所表达的是相对法。啊，是相对法，讲有无在另外边，讲清净染污在那里，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是迷邪染，所以要讲结正净，以结正净来破迷邪染，这是方便呐、为什么自信本觉啊？自信本正，自信本净，哪需要再立一个结正净？如果你在自信上立一个，哦，我现在已经正的结正净了，你是叫做名上安民呐、名上立名，也正是头上安陀，正是无名本，你不能立呀、你要恢复它本来的作用就好了。本来的作用根本就没有迷邪染，也没有结正净，它只是自善圆满的体用而已，具体即用，即用具体，自善圆满啊，也没有自善圆满这个字。我们人人都是这样，但是你不守这样的本性，一念心动，三系六出，所以今天变成迷邪染。所以呢，你以结正净来去掉迷邪染，如果你还存了结正净，还是一样啊，不能证无上菩提啊，充其量也是个声闻缘觉啊。如果差一点的话，那还是三果啊，还是三果还没有真正断见识二惑啊。即使断了见识二惑啊，你也没有证无上菩提啊。所以啊，言说只能够讲到两边，因为言说是相对的，是相对，没有办法证得无所依止的本心。但是呢，你不借着这样的方便，你很难入啊。所以我们依出世间法来破除世间法的迷邪染，但是迷邪染破除了以后，你出世间法的结正净也要放下，让我们的自信自然流露啊。所以才叫做率性之谓道，随缘任运，任运随缘，率性趁着我们的真心，这才是大道啊！那真心不可说啊！所以 文字言说都是相对而立、啊、那意是不生灭，意不是相对而立，意是绝代的具体即用，它是至善圆满的，没有一法不是道啊，没有一法不是道，只要你恢复我们本地风光，没有一法不是道啊，你通身都化为真理的化身啊，啊，整个都是啊，通身都化为真理的化身了、啊。所以意不生灭啊，意是表达我们不生不灭的本体呀 啊, 啊，所以意不生灭，言说是生灭。所以你看看啊，《金刚经》说得很清楚嘛。若人言如来说说法，即为谤佛，不能解我所说故啊。说佛法不立宗嘛，啊，宗教有所宗养啊。我们讲啊、哦，佛法里面的讲的宗教跟外道的宗教不一样，外道的宗教是有所宗养啊，宗养一个对象啊，比如宗养上帝，然后宗养一个教理，上帝的道理，然后有所要到什么地方去，宗养到什么地方去啊。那佛法它不立宗，它叫你，它叫你依止无所依止的真如自信啊，它叫你不要依止啊，所以我连一个字也没有给众生啊。假如人说我有说法，即为谤佛，不能学说故，对不对？佛在《金刚经》说得很清楚，你假如说佛有说法，那就是谤佛、啊、不能借我所说故，佛不立宗啊，他是依相对之法叫你证悟自信啊，以结去迷，迷切的结要放下、啊、不能依止一个结，依止结那还不是真正入啊，不是真正这个明心见性，入于这个无上菩提，结也要离，所以离迷离结即言下佛道成，这《坛经》里面说得很清楚。所以佛法不立宗，不立宗义的，所以佛法所说的宗教，宗是指宗门，教是指教下，这是指这两条路让你成就无上菩提的，不是有所宗养一个方向、一个教理叫你依这样去做，依这样做是方便，到最后这个方便也要舍掉，完全要依你的信德而行，这才是佛法的真实意义、啊、所以言说生灭是义不生灭、啊，这个意啊是体用不二，具体即用，即用具体，体用不二啊，说意不生灭啊，它不是相对的啊，那亦无形象在言说之外啊，这诸佛庙里意在言外，要叫你悟真如自信、啊、然后称性启用，所以在言说之外、啊、那心为大金剑，心为大义王啊，心就是大金剑，心就是大义王啊，啊，你心就是根本智啊，根本智就是真如门啊，后得智就是生灭门啊，所以心是大义王啊，是大金剑啊。那若不了了是心者，不明善义啊，只是学以人啊。所以言下不能了了悟自心。在言下即使是我们还没有证悟，但是如果你在言下不能体会到爱、啊、是心是佛，是心是法，是心是身 啊, 啊，身是活活嘛，体用不二嘛，原来佛是心啊，法也是心，身也是心啊，所以一心三宝 啊, 啊，六祖道士不是叫我们证一心啊，一体三身自信佛啊，啊，叫我们证这个一心三宝啊，自信一心三宝啊，所以心是大金王，大金剑呢、啊，心是大义王啊，啊，若不了了四心者，不明善义，只是邪以人也啊。那这个了了四心啊。怎么了了四心呢？你看看那如来禅啊，你如来禅怎么注解？若悟本心，本自清净，原无烦恼啊，与诸佛如来平等无二，不假外学。你听了这段文，嗯，心里了了明白，了了会意，哎，那就是跟这里所讲的一样。了了四心者，你了解这样，你就知道四心是佛，四心作佛。原来 我修学的目的啊，不是向外面去学神通，去学智慧。原来我所得到的这些文字的智慧啊，还有种种修行的方法，就是除垢啊，把我内心不该有的垢尘去掉了，我不该有的这贪的习惯、蹭的习惯、吃的习惯、嫉妒障碍的习惯、这邪知邪见的习惯啊，这些会跟人家争执的习惯、口会造种种的这种恶口两舌、欺疑啊，这个妄语的习惯、身会杀盗淫妄、种种做一些恶事情的这习性，就是通通把它去除，把这些染垢去掉了。最后呢，连去也去掉了，恢复本地风光而已，恢复自信本来的面目而已，恢复自信不污染的本性而已啊！原来是这样啊！你真正能够深信这一点，那你修行就找到门啦、啊，不是往外去做功夫啊！啊，那从我刚才讲的《如来禅》这首偈子，你再往外一推啊，推到六祖大师在谈经的五首偈子，那非常重要啊！何其自信是本自清净啊，本来清净啊，就跟如来禅啊缘无烦恼本自清净是一样啊。啊，但是六祖上是讲的比较详细。何其自信本不动摇啊，他本来不动摇啊，是急躁不二，他动摇是你攀缘了，他才变成有分别心了，他才动摇起来了。是因为你攀缘了，被无名的风吹才动摇啊，他本不动摇，本来如如不动啊。啊，那何其自信本不生灭，它永远是寂照不二，寂寂寂照，寂照寂寂。但是你为什么会有生灭的感觉呢？因为你着相了，所以感情有了变化了，一下苦，一下乐，一下忧，一下喜，一下舍啊，一下贪，一下嗔啊，种种情绪的变化，那就有了生灭了啊。那如果你离开了情事，那生灭就是不生灭啊。那只是体用而已啊，就像镜子照外面的境界，虽然境界变化多端，但是那个镜子永远不会有变化。所以当你的心起作用，远离了情事的执着的时候，你心里没有苦乐忧喜舍贪嗔痴慢疑种种这种情事的变化的时候，好了，你的心哪里有生灭啊？它永远寂而常照，照而常寂。所以佛在楞严经里面用敲钟来做一个例子啊，他叫这个他的弟子罗诃罗啊，敲钟空一声，他问阿难，你有没有听到？他说有啊。那过一阵子众生起来说有没有听到，他说没有。那过一阵再一敲，空又有啊。你看在这个公案里面，佛要阿难以及已会的大众知道，知道什么呢？钟声响着，你听到有啊，跟钟声久了习掉了以后，你没有听到，那并不是说是你的闻信随的钟声而熄灭了。当你有听到的时候，是闻信界的沉静，那个声音的沉显出闻信的作用了。当钟声习的时候啊，久了习那个习灭的时候啊，那闻性还是在那里听啊，他只是听一个没有声音的声音而已，他还是在那里听，要叫你体会到这一点呢、啊。所以我常举禅宗的公案，叫你参一只掌的声音，一只掌怎么会有声音？等到你参透的时候才知道，哦，原来是闻性，闻性听也是他，不听他也在那里起作用。所以你醒的时候，我们的闻性在听；你睡着了，他也在听。所以闹钟一响，你就醒过来了。他从来就没有生灭过。那我们的变化生灭会什么呢？听到了这个声音，赞叹我的，好舒服啊，好高兴。你看变化了，那突然就声音突然变，空一声很大声，哎呦吓一跳。你看有变化了，对不对？我心里变化了，然后突然就听到人家骂我一句话，哇，马上火冒三丈，有变化了，就是这个变化而已。如果你离开了这个变化，文静就是智慧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赞叹了清清楚楚，毁谤了清清楚楚，可是一点变化都没有，那就吉而常照，照而常吉嘛， 啊，那声音大，哎，也如如不动；小声音也如如不动。一切境界如如不动，境界就是智慧啦，就差这一点了。我们六根接触六尘境界，本来是急躁，但是因为你把沉静当真了，受了它的影响了，被它牵附住了，随着它起舞啊，随着你根尘接触，随着沉静的厉害得失起舞了，一起舞有了。苦乐忧喜舍，有贪嗔痴慢疑，有种种的变化，这变化就是生灭，生灭在这里。这个时候一有变化，生灭就是生灭啊，没办法呀。那当你离了变化，那个生灭就是不生灭，这急而常用，用而常急，生灭就是不生灭。所以要了解诸法实相，知道身心世界都不可得啊，你就能够很圆满的应用你的心。急而常用，用而常急，不随万境而起舞啊！啊啊！所以在这个好，何其自信，这个本不生灭。然后接下来何其自信，这个本自具足。何其自信能生万法，我们这一念心具足十法界呀、啊！啊，所以这十法界，你要到哪个法界自己挑。你的心常清净，那绝对是往四圣法界走。如果你的心常生烦恼，那一定是往六方法界走。如果你生烦恼，就是生贪嗔痴的烦恼，一定是往三恶道走。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不再多说。所以我常劝大家，一定要常常反观自心，看你心里都往哪方面在走。你那就是确定你这一生已经在走哪一条路了。你这一生。常常心里都是清净慈悲啊，都是心量广大，大慈大悲，什么事情过了以后什么事都没有了，放得干干净净。哎，你是朝四圣法界在走，你走对了路了。如果你碰到什么事情马上嗔恨报复，马上然后一直在思维报复，哎，那你一定是往三恶道在跑。你问你自己心嘛，问你根尘接触以后心的表现，就知道你要走哪里，你今生已经朝哪条方向在走了。因为那自信具足啊，何其自信本自具足啊，那何其自信能生万法。当你无助身心，就生无上菩提法；当你无助而不生心，那就生闻缘觉法；那你助相身心，那就我们凡夫的六凡法。所以万法为心啊，这十法界为心啊，都是我们心变现出来的 啊。那所以这个若不了了四心者，不免善意，只是邪以人矣 啊。这个时间的关系啊，这一段经文要从又问般若经典一直到未行即空即知十五众生得灭度者啊，实在是讲不完了，所以这一段我们留到下个星期再来说啊。